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川普的战略错误正在摧毁美元霸权，第二个，美国推出无差别钢铝关税，欧盟加拿大反击，第三个是中国政府找沃尔玛的麻烦。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3月22号开始对所有国家的钢铝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没有例外，也没有豁免。那么加拿大和欧盟宣布对美国加征报复性关税。去年加拿大有 90% 的钢材和铝材都是出口到美国。川普对加拿大的钢铝征收 25% 的关税将会对加拿大造成重大的冲击。加拿大官员指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最快将会在3月12号宣布对美国的206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加拿大能源部长威尔金森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可能会采取非关税措施应对，包括限制对美国的石油出口以及对矿产征收出口关税。加拿大每天向美国输送400万桶石油，安大略省有 57% 的关键矿产是出口到美国，还有电力。另一方面，欧盟在3月12号宣布报复措施，那么从4月1号开始对283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那么过去欧盟对美国过去是不征收关税的。那么欧盟的关税分两个阶段执行，第一，4月1号开始对一部分的商品开征关税，他们也讲关税税率啊，船舶、whisky、摩托车啊。第二个是4月13号开始对195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将征收关税，钢铁、铝材、纺织品、家用电器、塑料、家禽、牛肉、蛋类、奶制品、糖、蔬菜。那么欧盟和成员国协商之后会公布具体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报复性措施是适当的，而且是强有力的，欧盟必须采取行动保护消费者和企业。美国增加关税加重了经济负担，不符合双方利益，欧盟准备好与美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BBC 报道说，英国首相斯塔默3月12号表示，英国将会考虑所有可行的方案回应川普的关税。斯塔默指出，英国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材比较少，一年只有30亿英镑，但是川普实施关税之后，美国公司会减少进口钢材、钢铝，大量廉价的钢铝会涌到美国，冲击美国的钢铝生产商。基本上加拿大、欧盟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报复的关税报复措施，所以川普一开始他就马上反击。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11号和32个国家基本上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川普的关税措施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要别人他的盟友让步，对他让步，让他得到他想要的好处。那上一次基本上他的盟友都在让步，那么这次大家发现他跟关税没有关系，他只是要什么？他只是要好处，所以大家寸土不让啊。这一次川普的关税遇到了很大的报复反击，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美国白宫发言人利维特3月11号在记者会上批评日本对美国大米征收 700% 的关税，他暗示日本和日本大米将会成为下一轮征收关税的对象。不过利维特没有提到700% 的关税这个数字的来源，也没有完整的说明日本进口大米的关税政策。日本采取进口配额制度啊，就日本的进口大米是采取配额制度，那么免税配额是77万吨， 也就是说，你像日本出口大米，只要在77万吨以内，大米是免税的。超过了77万吨的大米，按照重量计关税，每公斤收341日元，大概是2.3美元，没有固定的税率。所以这个利维特在胡说八道啊，在胡说八道。你可以看到，川普上台之后，白宫里面出来的人，每一个人都在口吐莲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3月12号说，日本进口部分大米是免税的，日本政府将会继续和美国保持沟通。利维特在记者会上还举例了加拿大、印度等国家的关税政策，说想要说明这些国家对美国商品加征了高的关税。基本上他们都在发放假消息，他们川普政府每一个成员都为了他们的烂政策保驾护航，口吐莲花，信口雌黄，基本上是这样。这是第二。第三，中央电视台的媒体账号叫玉渊潭天、报道说，中国商务部3月11号约谈沃尔玛，指沃尔玛要求中国供应商大幅降价，企图将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转嫁给中国供应商和消费者。川普政府3月4号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额外的20%的关税。那么彭博社3月6号报道说，沃尔玛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10%。玉渊潭天说，美国加征关税伤害中美两国企业，中美企业应该携手共同应对，玉渊潭天还说，如果沃尔玛执意如此，那等待沃尔玛的就不只是约谈了。这就是什么？这是赤裸裸的胁迫啊。玉渊潭天是中央电视台的公众号，那公众号中央电视台是官方媒体啊，它等于代表中国政府去要挟沃尔玛，你不可以让供应商降价。那么沃尔玛和他的供应商讨论商讨采购价格，这是非常典型的非常简单的商业行为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应对关税冲击。20%的关税，沃尔玛说你降价10%，我承担10%，我们各承担一半，这也没什么不合理啊。中国政府去约谈沃尔玛，当然完全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中国政府的作为显然是，向美国政府表态，我对付不了你的关税，我还对付不了你的企业吗？这简单的说就是耍流氓。说明什么？说明面对美国的关税战，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应对的办法。这是第四。第四，美联社报道，美国教育部3月11号解雇了1300名雇员，联邦雇员啊。那么另外还有527人接受买断计划，那么美国教育部的人数就从原来的4100人下降到了2100人。教育部当天关闭了华盛顿总部和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的办公室，这是美国总统川普推动废除教育部的第一步。教育部长麦克马洪说，未来教育部将会继续执行关键职能，包括向学校发放联邦援助、管理学生贷款以及助学金。另外，美国宇航局 NASA 3月11号宣布解雇了23名联邦雇员，其中包括首席科学家 Kelvin。 Kelvin 是非常有名的气象学家，川普不承认气候变化，所以他就不断的解雇环境学家，解雇气候学家，这些科学家全部都被解雇。那这个欧盟就说，我们要赶紧去搜罗一下这些科学家，让大家想起什么？想起二战，对吗？想起来爱因斯坦，对吗？川普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有缺陷的，川普的认知缺陷成为川普政府的玻璃天花板，这就是你看到的政策。这个政策非常荒谬，在现代文明最发达的美国，这件事情荒唐至极，非常可耻。第五，搜狐科技报道， 华为招聘出现了黑色产业链啊，从分公司领导到人事部到研发部门全部参与了什么招聘舞弊。他们泄露招聘者招聘考题，安排替考，并且从中什么收取高额的费用。有消息说内部推荐一名员工的费用是2万到5万啊，入职之后还要向介绍人每个月付3000块回扣啊，就是我你要推荐我，我让你推荐我去啊，我要给你2万到5万啊，然后我去华为上班了，每个月我在我的工资里拿3000块给中间人。这就是发生在华为的事情啊。那么早在2024年就有人在社交媒体上举报华为的招聘舞弊，举报人说华为的人事部门内部员工和 IT 博主外部的培训机构构成了一个替考产业链，花钱就能成为华为的外包工作人员。华为3月10号在内部平台上发通告，通报的题目叫对非雇员人员选择业务中违规事件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啊。通报说有72名华为的正式员工和19名非雇员在招聘非雇员过程中存在舞弊现象啊。那么多人通过出卖公司的信息获利啊，非雇员讲的就是外包人员啊。通报决定将其中13人除名，那么退回并赔偿公司损失啊，他不是赔偿那些人员损失，他赔偿公司损失。那么10人辞退，13人劝退啊。华为的内部员工说通报涉及的主要是华为成都研究所的数据储存部门。那么华为招聘的黑产业链属于大企业的内部贪腐行为，华为内部一直存在的贪腐行为，从2019年华为清退的员工，原因就是采购和招标上发生贪腐。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贪腐，那么中国社会中共的贪腐、政府的贪腐、国企的贪腐，华为能避免吗？当然不能啊。第六，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正在迅速扩大远洋探测活动的范围，中国的船队在远离中国的水域进行研究，搜集军事情报，寻找获得战争优势。中国船只的行动包括绘制海底地图，监测海洋环境，勘探深海的矿产，获得的信息可以用于潜艇作战、海军作战等等。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中国目前拥有64艘科考船和测量船，那么其中 80% 的船只活动和中国的国家战略、军事目标以及外交政策密切相关。中国的科考船频繁地进入印度、日本、印尼、菲律宾这些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啊，引起了这些国家的抗议啊。2019年印度海军在印度的专属经济区驱离了中国的科考船，后来又来了更多的中国科考船。那么最近几个星期，中国两艘最先进的科考船，一个是向阳红01号，一个是东方红3号，在印度洋的东部进行地毯式扫描和探测啊，这都是心怀叵测啊。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仁川海洋警察署3月12号宣布逮捕了两名中国人，指控他们企图非法入境韩国。那么这两个人分别是30多岁的男子和50多岁的女子。那么这两个人是3月7号下午6点从山东的荣城开一辆橡皮艇向东航行，开了20个小时，航行了234公里。那么最后因为天气恶劣，失去迷失方向。那么3月8号下午，韩国的渔民在仁川市小青岛的东南方向41公里发现了他们，然后向韩国的海警报告。韩国海警说这两个人曾经在韩国非法拘留，去年被遣返中国，他们自己说他们这次去偷渡去韩国是为了要回拖欠的工资和房屋的押金啊。那么目前这两人已经移交给仁川出入境外国人厅啊。这是第七、第八。晋周刊报道，台湾高等检察院最近以违反国安法起诉了 退役空军少校，少校啊，叫史俊成啊，还有一个是现役的空军军官叫徐展成，这两个人把雄风三型反舰导弹的机密信息泄露给中国啊。案情指出，史俊成2008年退役之后就去中国大陆啊，然后他通过朋友认识了中国的情报人员，并且被收买。他回台湾之后开始吸收他的下线成员，搜集军事情报啊。2011年史俊成认识的现役空军这个军官叫这个少校啊，徐展成啊，他要徐展成提供空军针对解放军的战机扰台应对措施啊。徐展成陆续向史俊成提供各种军事机密，包括空军演习、雄风三型导弹等机密啊。史俊成把军事机密传递给中国的情报人员，收取了150万的报酬，徐展成获分到了20多万。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卖国啊！第九，推特视频显示，江苏省泰州市有个叫惠利工生物工程的生产基地，叫惠利生物公司，他们有一个生产基地，3月11号发生爆炸啊！这个爆炸导致4人死亡，4人受伤。消息说爆炸威力惊人，2公里范围之内的门窗全部震碎啊。那有网友说死亡人数不止4人。爆炸之后这个现场升起了蘑菇云啊，而且是紫色的蘑菇云啊，紫色的蘑菇云。那有人怀疑是碘元素啊，碘元素爆炸它会是紫色。惠利生物公司是03年成立，它是生产合成化工原料啊。第十，美国之音报道，丹麦的自治领叫格陵兰岛，格陵兰岛是丹麦的自治领啊。那么3月12号公布议会选举结果，那在野党民主党获得了 30% 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民主党主张格陵兰通过渐进式的方式从丹麦独立啊。那么方向党获得了25%的选票，那么这个党主张迅速的从丹麦独立啊。那么执政党是因纽特人共同体党，获得了21%的选票。那么这次选票没有任何政党获得过半数啊。民主党将会和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格陵兰岛这次选举备受关注，因为美国总统川普频繁的放话要获得这个格陵兰岛。他在美国国会就讲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总统跑到一个国会上去讲他要获得另外国家的这个主权啊，这是现代社会中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它发生在美国啊。那么这次大选产生的三个党派都反对并入美国啊，结果说明什么？说明格陵兰岛的人民反对川普的意图。格陵兰岛是丹麦的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外交由丹麦负责，那么党内有非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稀土等等。这是第十、第十一。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最大的军火企业、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去年的业绩明显上升，原因是德国和北约大举购买武器装备。那么去年莱茵金属的销售额是98亿欧元，同比上升 36%， 利润是15亿欧元，上升 61%。 它今年的订单达到了550亿，上升 44%， 那么创历史新高。那么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莱茵金属只有245亿的订单，今年涨到了550亿，翻倍，翻了一倍。莱茵金属的董事长佩尔格说，欧洲进入了扩充军备的时代，莱茵金属将会继续提高产能。他预计这个2025年莱茵金属的营业额将会上升 25% 到 30%。 他生产什么？他生产火炮、坦克啊，基本上他主要是生产陆军用的装备啊。12，他的坦克很厉害，他的坦克跟火炮都非常厉害。 它的火箭炮也非常厉害啊。十二 NHK 报道，日本一年一度的春斗啊，春斗叫劳资谈判，3月12号结束啊。日本大企业全面满足了工会的加薪要求。那么春斗就是每年春季啊，全国性的劳资谈判，主要是由大企业啊、大企业的工会和大企业的管理层进行谈判。那通常是工会提出啊这个奖金加散、奖金加工资等要求啊进行谈判。那么谈判完成之后，小企业会跟随大企业啊去进行啊。那么日立工会要求把工资增加加薪 1.7万日元啊，提高 6.2%， 创历史新高啊，日立同意啊。那么这是日立连续四年满足工会的要求啊。丰田工会要求加薪 2.45 万日元，丰田同意啊，丰田也是连续五年全面满足工会的要求。那么经济学家预计日本企业今年平均加薪 5.1%、啊、那么幅度和去年差不多，不过即使今年加薪 5-5.5%， 也只能够抵消通胀的影响、啊、会不会明显的推动消费开支不好说、啊、不好说、啊、13韩联社报道，美国和韩国军队3月12号在韩国的京畿道的训练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的内容是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那么美韩两国总共有500名士兵和50多台武器装备参加演习。那么演习假设渗透到朝鲜的韩国特种部队发现了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就是发现了核武器。那么特种部队利用这个无人机侦察，用反坦克导弹和迫击炮消灭朝鲜的部队啊，然后小分队就去清理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就是清理核武器啊。这是13啊。14，美国洛杉矶县卫生局3月11号通报，洛杉矶发生了今年第一起麻疹病例。那么这个病人呢，曾经去过台湾旅行啊，3月5号晚上坐中华航空班机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期间曾经在 B 号航站楼停留。洛杉矶县卫生局说，在航班上坐在病人周边，或者是曾经在同一时间和病人出现在同一地点的民众，可能有感染麻疹的风险。那么美国现在正在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德州和新墨西哥州至今已经发现了256个病例，有4人死亡啊。那么预防麻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接种疫苗，不过呢，美国现任的卫生部长小肯尼迪反对疫苗，他上任之后已经取消了33种疫苗的资助计划啊，并且计划取消所有的 mRNA 疫苗研究资助啊，理由是mRNA 疫苗会改变基因啊，这当然是胡说啊。那么武汉肺炎疫苗就是 mRNA 疫苗啊。小肯尼迪他到底为什么会反对疫苗呢？因为他相信所谓的瘴气学说。瘴气学说认为传染病是由腐烂的有机物产生的有毒蒸汽传播啊，导致你感染的啊。人和人之间不会传染，他们这个瘴气学说认为传染病人和人之间不会传染。瘴气学说反对接种疫苗啊，瘴气学说认为只要改善环境卫生啊，增强你的抵抗力就能消灭传染病啊。那你想一下，瘴气学说是大概是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在欧洲流传的一种早就被人类扔到垃圾堆里去的东西，可是这个小肯尼迪他的认知就仍然停留在那个时代啊，他的认知根本不配当卫生部长。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你们选了一个总统，这个总统也是反对疫苗的哦啊。他 所以现在美国没有办法应对美国现在的传染病。美国科学昌明，美国有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美国现在却有一个这样的卫生部长和一个这样的总统，所以美国人正在为他们的选票付出代价。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的战略错误正在摧毁美元霸权。财政部长贝森特3月7号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川普总统相信在他任期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他说，我遵循总统的领导，川普有信心习主席在川普的任期内不会采取行动，意思就是川普很牛逼啊，他往那一坐，习近平就不敢动，大概就是这意思，还是为了捧这个领导啊。那么现在台湾就开始担心，为什么？因为贝森特的言论可能预示着美国会减少对台湾的支持，因为既然你已经不会动手嘛，那我为什么要那么支持他呢？啊，而且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前车之鉴已经表明，川普正在把原来的世界翻过来啊。事实上，在2月26号川普的内阁会议上，川普被问到是否会采取行动阻止中国武统台湾，川普当时的回答是，我不评论这个问题，我永远不会让自己处于那个位境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承诺呗。但是美国的情报官员过去两三年时间都一致的表述是什么？习近平要求解放军在2027年之前具备攻击台湾的能力。当然这并不代表2027年是战争的最后期限。英国的金融时报上个周末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解放军在台湾外围采取的进攻性动作并不是他们所谓的演习，而是他们在武统台湾进行操练，在演练。但是川普政府的态度则表明，他们根本不在乎台湾的处境。川普的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非常强硬啊。奥布莱恩说，川普把台湾视为一个富有的国家啊，但是他又不愿意为台湾的防御提供责任，承担责任。果不其然啊，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3月3号突然跑到华盛顿啊，跟这个川普一起宣布，在白宫一起宣布投资美国1000亿啊。就算这样，在这样的场合啊，别人给你钱，送钱来，拖着1000亿美元来，川普也没有给台湾坚定的承诺啊。所以川普对待台湾的态度，就像川普团队和乌克兰矿产协议谈判中的逻辑，就是当美国认为它有足够的经济利益的时候，所谓的保护效果就会随之而来。你要给我好处啊，我在你这里有足够多的经济利益，那其他人就不敢动你了呗，那我就会有保护效果，大概就这个意思啊。这种行为和黑社会的保护费那是一模一样。川普就把自己放在了什么呢？纽约建筑协会会长的位置。法国有一个叫弗朗索瓦·科贝的一个人，在法国的《快讯周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标题叫《川普面对中国犯下巨大的战略错误》。这位科贝呢，曾经是法国一个中间偏右的政党叫人民运动联盟的总书记啊，他曾经是这个啊。他发表这篇文章，科贝说，美国总统川普竟然对长期的盟友欧洲国家采取边缘化的外交，削弱欧洲的经济，实施商业威胁啊，把这些欧洲国家向习近平推啊。文章说，2月28号川普公开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以但丁式的羞辱，这一震惊全球的一幕过去之后， 现在所有的人都理解了这个信息，就是美国正在抛弃乌克兰，向俄罗斯靠拢啊。那么全球的地缘政治这个历史性的翻转，我们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啊。文章说，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一开始，中国就加强了对俄罗斯的控制。三年过去了，战争巩固了中俄双边关系，这意味着中国的胜利。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川普总统切断了跨大西洋轴心，这是过去150年来民主世界的母体，就是这个轴心。川普为中国带来了新的胜利，关税战、北约经费的勒索之后，西方大国之间再次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笼罩在欧洲和平上的巨大威胁。他说，川普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他不仅给俄罗斯带来了获得重生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也为更强大的中国开辟了道路。这个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影响力，更坚决地对抗美国。这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非常非常非常强势啊，他对问题强调的非常尖锐。那事实上这些天啊，当川普对着摄像机喋喋不休地说，去掉那条虚假的线，加拿大和美国连成一片，再加上格陵兰，那个景色是多么美丽，我想看过川普这个视频的美国人都会感到无比的震惊。他颠覆了我们对美国总统这个角色的基本认知，这是一个没有廉耻的侵略者。我想呢，普京应该感到高兴，为什么？这意味着他侵略乌克兰不会受到惩罚。习近平也应该感到欣慰，为什么？因为川普搬掉了他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障碍，他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武统台湾。所以你这么看，你就会发现川普的对外政策的逻辑是贯通的。他是谁？他就是那个大洋国的大统领。川普和他的团队其实呢，就是生活在奥威尔小说1984里面。川普地缘政治的愿景就来自这篇小说。三个集权大国瓜分天下，大洋国、欧亚国、东亚国。大洋国就是美国加上加拿大，连上加拿大和格陵兰。所以在这个愿景当中，有普京的位置，也有习近平的位置，不过就没有泽连斯基的位置，也没有赖清德的位置。所以当川普政府按照贝森特的经济目标来设计他的经济政策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你也能够理解川普按照1984的剧本来设计他的对外政策。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川普不仅办砸了他美国的事情，也把所有的国家全得罪了。当美国总统 马克龙3月11号对着32个国家的军事首长说，欧洲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川普的骚操作让美国被现代文明国家孤立了。而川普最新实施的对全世界无差别实行的钢铝产品关税，这种又野蛮又无知的举措让现代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感到迷惑。为什么？美国的钢铁行业已经彻底的衰落了几十年，它不会因为川普的关税而复兴，而它不会因为川普的关税复兴的情况下，你对你自己不生产的产品进行关税政策，你的目的是什么？这就像你把全世界的男人都关起来，你川普也不能够，也没有办法和任何一个女人生出个孩子来一样，是不是这个道理？今天有记者问川普， 你怎么看待美国正在面临经济衰退的问题？川普回答说，我根本看不到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国家会繁荣发展，我可以选择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选择困难的方式，我现在做的就是困难的方式，但结果会好上二十倍。最后川普说，而且要记住，川普永远是对的。这句话让人想起什么？这句话让人想起毛泽东。大家知不知道毛主席万岁第一个喊出来的是谁？毛主席万岁第一个喊出来的就是毛泽东他自己。现在川普告诉大家，川普永远是对的，这是什么？川普正在脑补他自己已经成为伟大领袖了，他可以垄断真理，因为他是对的，他永远是对的。就像毛泽东，毛泽东当年也是垄断真理，他一句顶一万句，他就垄断了真理。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垄断真理，这是专制政权最核心、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所以你现在可以从川普的格言的一个表现叫言必总统，言必总统可以看出什么？看出川普的心思，他要垄断真理。当独裁者他的能力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一定是抓权而不是办事。川普说，我选择的是困难的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川普做的这件事对他自己有多困难，他说的是我做的这件事情对美国人民来说是困难的。你比如说物价，你比如说失业，你比如医疗保险，结果会不会好上二十倍呢？那我告诉大家，独裁者有三大法宝：第一，编造一个辉煌的过去；第二，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三，要求你奉献现在。川普自诩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交易者 trader 啊，事实上他破产六次，他既无商业信用也无商业成就，所以他是一个伪造的、编造的一个美好的过去啊。他说现在经济会有些动荡，意思就是说你要忍一下喽啊，你要忍一下，没有饭吃，没有工作，没有医保。最后说，他说，结果会好上二十倍，你凭什么相信他？他的每件事情都办砸了。那现在正在办砸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我们来讲讲啊。野村证券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美国经济只是放缓，没有陷入衰退，那外国投资者就会把他的股票重新配置到美国国债啊，因为毕竟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唯一的世界储备货币，目前没有实质性的替代品，所以他只会把他的股票上的资金配置到国债。为什么？降低风险，避险，配置国债的目的就是避险。报告说，但是一旦发生衰退，美国经济一旦发生衰退，情况就可能出现变化。什么变化？那有一些投资者就可能会把资金撤回本国，就不会放到哪？不会放到哪？不会放到美国国债。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可能会和美元并驾齐驱。报告说，一个月之前这件事情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但是随着欧洲财政范式的转变，欧元可能成为这个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啊。野村证券指出，美国经济正在发生一场阶段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会带来巨大的市场痛苦。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近的讲话可以看出来，川普政府的经济路径不仅仅是要做财政紧缩，它更像是一场刻意推动的衰退工程。这网上就不断的有人在讲这些事情。现在的问题是，第一阶段所经历的痛苦 和第二阶段对市场有利的成果，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期。那么选民也好，政客也好，央行也好，就是美联储也好，能不能承担这场再平衡的带来的痛苦？再平衡是什么？平衡国债，平衡美政府赤字。川普政府是不是能够在更大痛苦来到之前就选择放弃，回到了赤字模式？目前我们不得而知。野村这份报告并没有很清晰的展示欧元怎么会成为和美元并驾齐驱的储备货币，但是野村的报告说明了两点。第一，投行开始怀疑美权的霸主地位，美元的霸权正在被质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欧元毫无疑问会成为另外一个储备货币。为什么？因为美元正在受到质疑，那就会有另外一个替代开始升起。一旦欧元成为另外一个储备货币，这就是美国经济的噩梦的开始。为什么？美国经济吃美元霸权吃了这么多年，它对美元霸权的依赖非常高，一旦美元霸权失去，那美国还想还有这么低的利率，美国政府还能借这么多的钱，疯了，美国这政府不可能借到这么多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投行开始怀疑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它背后的阴谋。我不相信阴谋，我只相信阳谋。阳谋是什么？阳谋是贝森特的333经济计划，这是阳谋，这是真的。这333背后有什么阴谋我不知道，但是333这个阳谋肯定是真的。这个真的阳谋就够了，美国经济就够你喝一壶子了。这叫什么？这叫削足适履。美国没有经济计划的，美国没有经济政策的，美国都是因势利导，美国政府没有经济政策，美国政府就是我们要解决失业问题，我们要解决增长问题，就是仅此而已，不会有这333这种鬼东西的。这是第二。第三，这些看法，投资者的这些看法正在改变美国经济的版图。因为没有一个投资者，也没有一个投资机构，他会等结果来临他再去做事情，不会的。他们都会未雨绸缪，当他都开始未雨绸缪的时候，美元的麻烦就大了。为什么？第一，川普已经败掉了美国政府的信用，对吧？你背叛乌克兰，跑去跟普京勾勾搭搭，美国政府还有信用吗？美国政府没有信用。美元的基石是什么？美元的发行基础是什么？美元发行基础就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川普对美国信用，美国信用，川普本人就没有信用，他对信用这件事情完全没概念。他认为今天出卖这个，明天出卖这个，他不用付出代价。是的，他本人不用，但是美国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元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信用。当美国政府失去信用，美元就开始，它的基石开始就崩塌。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经济在川普这一系列骚操作之下，它会干什么？它会衰退啊。你今天跟全世界，今天的这个钢铝关税，这还没有，后面还更厉害的。现在是钢铝关税是对全世界征收。这像什么？这像当年的这个慈禧向全世界宣战没有区别。美国再强大你也经不起向全世界宣战，对吗？这愚蠢吧。所以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没有不值得，不能够怀疑啊，毋庸置疑。那很多人以前当美国经济出现下跌或者衰退或者是放缓，很多人会把钱放到哪里？放到美债里。那他现在不会从股市里面出来，他不放美债，他放哪？他回家，家在哪？家在欧洲。因为大量的美国的资金来自欧洲，欧洲会崛起。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机会来了。他们为什么会有机会？因为川普撤了呀。川普他不是威胁要离开北约吗？你离开北约大家都不相信，为什么？因为说说罢了，威胁威胁弄点好处。现在当你背叛乌克兰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他你不是开玩笑的，你丫是真的，我也得来真的。这是第三个。所以当大家都认为你要撤离的时候，那我就要战略自主了，我要自立了。美国现在大规模的进行房屋投资。房屋投资意味着什么？房屋投资就相当于拜登政府在疫情之后的12000亿基建计划。12000亿基建计划是维持美国经济在疫情之后迅速反弹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是拜登政府做的最英明的一个政策之一。第二个英明政策的就是直升飞机撒钱，这两件事情造就了美国经济的疫情之后的反弹。欧洲没有这个魄力，因为它是一个分散的国家，它没有实现这一点，但美国就起来。大家知道当美国一起来的时候，钱就往你这跑，其他地方就会更弱。这是所以当欧元起来的时候，美国的钱就会往欧洲跑。啊，美国的钱往欧洲跑，噩梦就来了。因为美国的国债规模非常的庞大，美国根本经不起这个。川普懂吗？川普他懂个嘚儿啊。第四，美元地位削弱，美国的国力就会大减。吃苦的是谁？吃苦的是基层老百姓。他们投票给川普，他们的生活会更差，这就是后果啊。川普骗了他们，川普骗了这个基层的选民啊，骗了他们的选票，他说的全部都是谎言啊，没有一句真话啊。好吧，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嗓子有点哑了都。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广告，第二有音频啊。有音频呢就方便大家开车听或者是分享啊。好吧，明谢林塔克亚玛，谢谢。最近王老师和大家心情都不太美丽啊，是的啊，这里我特地来给各位打气，谢谢。我们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不正是相信民主制度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吗？大家别灰心，坚持不懈，做更好的自己，各位加油，谢谢。我们就是纠错机制呀，我们每个人都是纠错机制，我们每个人站出来反对倒行逆施就是纠错机制。观点，虽然民主制度有纠错机制，但是美国的民主纠错要等两年啊，也不是完全等选票啊。纠错机制都在发生，法庭在判，其他的主体在法庭告啊，去提起诉讼，这都是纠错。老百姓上街抗议，老百姓学者发表文章反对。媒体记者发表言论啊，发表新闻事实，告诉大家发生什么事情，这都是纠错。我们要通过事实来纠正当初投票给他的网友，改变他们的看法，让他们知道事实是什么。事实不是他们从川普那听到的，从川普那里听到的全部都是谎言。还是英国的民主好，之前首相不行，43天就可以叫他下课。每一个体制都有它的优点和弱点啊。美国的体制的优点就是它有稳定的政府啊，它可以稳定的实行一些政策，它的政策的延续性比较强啊。那首相制或者内阁制也有它的优点。就是说你纠错比较容易等等，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但是他们的前提都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反映民意啊， 真正要改变的是什么？真正要改变美国的政局，其实真正要改变的是老百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才是根本的。老百姓的看法改变了，川普就失去了民意支持，失去民意支持，他所有的政策都没办法实行。为什么？因为国会就会翻脸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现在为什么川普的政策还在推动？因为美国的选民对川普的支持率还有那么高啊，反对跟支持基本上相当，这就是川普不断的推出他的政策的原因啊，也是共和党不敢跳出来啊，民主党也不敢跳出来的原因。观点：德国估计会重新评估是否继续35架 F-35 战机的订单。德国工业汽车工业下滑，很可能汽车停产生产，慢慢的转型生产武器。 OK。 提问：参议院讨论了美军中各种问题，貌似他们在备战应对各种挑战，美军是否得到中共要打台湾的确切信息？我不知道，我没有。美军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发放出来，美军发放的各种信息，过去几年我的认知都是他们要更多的经费啊，他们料敌从宽，他们讲很多我们存在问题。你比如说昨天那个德国的一个智库讲德国军队重建，他们因为上次发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德国拨了1000亿欧元去重整他们的军队，他们说不行，我们这个1000亿还不够，疯了，1000亿还不够。所以军队要军费这件事情，因为安全问题大家都很在意，所以他们很容易去发放一些烟雾，让大家以为让大家紧张啊，他就能拿到更多的钱。我不大相信，我不大相信啊。情绪向王老师认错，在推特上听马斯克辩解完之后，这几天这家伙撤销星链，嘴炮欧洲，嘲笑乌克兰，犹如跳梁小丑，真的看不下去。幸亏天天看你的新闻，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才能围绕着事实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认知，也知道人因无知可能无德，人也可能因为集权冲脑而无德。不用道歉，这道啥歉呢？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不断的变化的，跟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有关系，所以没必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接触正确的信息，而不要去跑到烂泥塘里面去。那天有人说什么呀？说这个美国啊，说美国是不是现在完蛋了？中国会起来了？这个说的比较多。我后来想了一下，我是。说美国是不是现在这个完蛋了？美国是什么？美国是一锅饭，美国是一碗饭，里面出现了几个老鼠屎。那这几个老鼠屎，我们这碗饭怎么吃的问题？老鼠屎越来越多，我们这碗饭就吃不了。这是美国的问题，是这个。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问题是你有一碗老鼠屎，里面有几颗饭，你是这问的。这两个你说能比吗？不能比。为什么？一个是专制独裁，一个是民主政治出的问题，这是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当然要去作为一个纠错机制的存在努力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够做出错误的判断。观点：川普政府的关税是沃尔玛无法阻止的，而中国政府对沃尔玛的施压让这家零售巨头陷入了两难境地，沃尔玛无法自行承担税关税带来的亏损，也难以完全转嫁成本。如今沃尔玛正在处在中美政府的夹击之中，沃尔玛的选择已经所剩无几，可能只剩下涨价或者是放弃中国采购。此外，政府的施压对营商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大，这可能会让沃尔玛以及更多的企业认为从中国与中国做生意并非明智之举。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玛除了依赖中国供应商，还在中国开设了很多门店， 随着中国经济速度放缓，这些门店的盈利能力也面临挑战。在缺乏吸引力的情况下，撤出中国市场的诱因正在增加。或许我们很快会看到沃尔玛逐步退出中国市场。沃尔玛退出中国市场这件事情已经讲了很多年。那实际上另外一个叫家乐福，家乐福已经退出了，家乐福已经卖给了苏宁，卖给了苏宁自己都破产了。家乐福啊，家乐福是一家法国的超市。家乐福当年是很火的，家乐福曾经它的势头是追赶沃尔玛，但后来不行，发现经济不行，他们就撤了。家乐福的模式跟沃尔玛完全不一样，家乐福是通道模式啊，跑流量，沃尔玛是自己采购在里面卖。那现在的情况是，沃尔玛其实受到冲击的并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因为电商的兴起对沃尔玛冲击很大，所以沃尔玛实际上过去若干年都在关店，在全中国关店。那关到现在的情况是，沃尔玛的另外一个子品牌叫山姆会员店火了。为什么？他卖的是健康食品啊，中国食品不安全，所以沃尔玛很火，沃尔玛跟 Costco 很火在中国，但是他们的超市生意非常惨淡啊，一不小心就关掉啊。沃尔玛实际上现在，如果现在沃尔玛还在面临它的采购问题，说明什么？说明供应链对中国供应链的粘性相当大。也就是说，沃尔玛在其他地方虽然培养了十年，沃尔玛在其他的地区培养了十年的供应商。大家知道沃尔玛培养供应商的做法是什么？我要100万双鞋，你帮我做，你在这个地方做，你就在越南做，你这厂子就从这里搬到越南去，我给100万，你就搬到那里去，就是他培养供应商的方式啊。在这件事情他干了多少？干了十年。但是他现在还有很多的采购来自中国，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是世界工厂，这个不用质疑啊，不用质疑。他没办法在其他地方找到这么多的供应啊，这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绕不开，这就绕不开啊，这就是中共自信的地方啊。提问：中共正在不断的在近海填海造陆造地，开发海底石油和矿产能源，是为备战和内循环准备吗？你说他准备，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你说他是吗？他就算是不打仗，他也会干这样的事情，理解吗？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很难去界定他行为背后的动机，可能就若干个动机都不一定。他是不是想赚钱呢？我觉得也是，对吧？台湾是第一岛链的中心，如果将台湾交给中国，那美国西岸就没有屏障。我不觉得川普能够看这么远，他只能看5米，他只能看到大西洋彼岸，看到太平洋彼岸他看不到，他大西洋他看不穿，他看太平洋他看不穿。观点：台湾政府遣返宣传武统的陆配，居然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可是言论自由不是居心不良滥用的，西方的言论自由也是同样如此。他想起了言论自由，你去大陆言论自由给我瞧瞧，对吗？我觉得这不必反驳他吧，就是陆委会或者是移民署他们执行的这个规则有没有法律依据，这是核心的。如果有法律依据，这跟言论自由就没有关系啊。提问：民主党输掉选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经济不好，目前来看川普不但没有让经济变好，还推出了新的关税政策让经济变差。川普的追随者会因为同一个问题而输掉中期选举吗？我不知道这个经济变差这件事情是怎样传导到选民身上的。因为拜登政府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没有不好。 只是低下阶层他们的生存状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差了，理解吗？美国整体经济在拜登的任期当中非常的好，美国经济基本上是全世界一枝独秀，你从任何一个角度，从经济的任何层面来看，美国都是一枝独秀。说美国经济不好所以他输掉，这是胡扯。他基本上的原因是什么？他基本上的原因是低下阶层他的生存环境恶化了，所以他们有气。而且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拜登的任期，是过去一段长的时间都是在恶化当中，他们积累了怨气。哎，正好拜登在这里放到他身上，大概就是。你说经济不好那胡扯，美国经济非常，你看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拜登的这四年任期美国经济相当棒，相当棒，疫情结束反弹上去就没下来过，你看看看看道琼斯指数你就知道，他会不会输掉中期选举，你就要看这些低下阶层他们的体验是什么，就是经济出现了变化，这个变化他们体验到了什么，这会决定中期选举的结果啊。提问：美元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为什么欧元取代美元？有没有可能美元崩溃之后是个不存在世界货币的时代？不会的，一定会有人取代它。它不一定会崩溃，它就是它的地位没那么高，其他的货币慢慢的跑出来，它成为很多人拿来作为储备货币，作为交易货币，它慢慢的地位，它慢慢的在货币市场上的位置越来越，交易量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它就有这样的地位了，理解吗？它不会没有交易货币不方便，因为交易成本就很高。我拿着伊朗元，你拿着人民币，我们交易怎么交易？我用人民币还是用伊朗元？我肯定不用人民币，你肯定不用伊朗元，那怎么办？那还是用第三方货币，那还得找一个第三方货币出来，理解吗？所以最终会有一个或者是两个都不一定，以前就是一个，但是你美元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不相信你，我把钱不放在你那儿，我储备一定要用美元吗？我用欧元不行吗？欧元也是个大国，欧元也是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体，欧洲的人口比美国多，那我为什么不用欧元？欧元是可以的呀。你其他的人民币行吗？人民币连自由兑换都实现不了，人民币没机会，日元体量太小，那就是欧元，没有别的。这不容易，不难判断，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难判断啊。观点：从早期的农场主到军人、政客、外交家、学者，甚至演员，美国总统的背景，各行各业，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迎来满嘴谎言、自封国王的商人。上一个挑战制度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连任四届，那边打仗啊，最终促成了第22修正案，限制总统任期。尼克松试图操纵选举，被弹劾下台，看看这次怎么样。情况我身边的老美基本评价一致，我们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每天早晨川普说，基本上不到晚上就变了，老美都很淡然，不知道是太有信心还是麻木。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变化，所以他们对这些变化不敏感啊。就是当你拥有的东西突然没有的时候，你一直拥有，觉得这件事情就在这里，不会没有。那只有在什么时候他会触动，就是不见了啊，自由不见了，讲话的声音没有了啊，他不可以讲话了。就当他没有了的时候他就触动了，但是等他触动反应过来是来不及了呀，理解吗？我们就很警觉，我们因为来自专制集权的国家，我们很警觉。情绪想不到加拿大也有打贸易战的一天，更想不到对方竟然是美国。是的，所以川普美国像什么？美国像一架这个加特林机关枪，效率非常高，能量非常的大， 那以前呢，这挺机关枪是架着阵地枪，朝着这个，朝着专制政权，哒哒哒哒哒打。现在川普变成了那个机枪手，他把机枪调过头来对着他的盟友打，扫射，他调转枪口对着盟友扫射，啊，这就是川普干的事情啊。提问：在美国的关税制裁下，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和被美国制裁的国家谈判，换取一些帮助恢复经济的好处？比如加拿大现在正在被美国制裁，同一时间中国也马上制裁加拿大，这个行为是否说明中国想和加拿大谈判？或者毕竟如果一个国家同时被美中制裁，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承受的事情。加拿大没什么，加拿大被中国制裁估计是有点你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不大容易。为什么？其他国家跟川普有什么不同？我有底线啊，我不能跟坏人在一起啊。川普跟这个普京站在一起说明什么？他背叛了自由世界，背叛了民主政治啊。你说啊，我这个因为跟川普打仗，所以我就跟习近平站在一起，那不是跟川普一样了吗？我不觉得这些国家会干，但是在外交上做一些动作去牵制川普，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真的变成习近平的朋友，勾肩搭背，我们互通款曲啊，真的变成好朋友，睡一张床上，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秦广家提问：说说之前给体制内涨工资的事儿。中央说给这些人涨工资是调整了，但是地方上想着明目扣回去啊，想着明目扣回去。体制内的人都有被欠薪的预期，即使不发工资，这些人也能硬耗下去，因为知道从温室出去就是饿死。请问明明知道政府没钱了，为啥还死扛着不裁员呢？裁员把人赶出去，把人赶出去，你的上级领导知道了会高兴吗？肯定不高兴，你给我惹事儿啊！你肯定这些人好好的给我养着，不能给我闹事儿啊！这肯定不会干的事情，除非中央统一下文件，去掉10%，我就去掉10%，反正我有文件，我没责任。我自己如果在我的任上，我把这些人裁出去，工资是不用发了，但问题是这些人跑到省政府去闹事怎么办？省政府跑到中央去新房怎么办？我这不给自己添麻烦吗？这我就不会这么干，所以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啊。提问：我2012年带娃寄宿移民加拿大，儿子今年10年级，勤奋好学，是别人眼中里的学霸。儿子年梦想是美国前十大学，梦校是耶鲁。看到美国现状，惊讶又伤感，不相信一个民主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先生更是不希望儿子再去美国读书，我很纠结，王老师给建议吗？你先生因为川普就不让你儿子去美国读书，说明什么？说明你先生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仍然是不够的，他只认识到了每天发生的这几条新闻，他没有认识美国社会，他要去认识一下美国社会，认识美国校园发生了什么，他不能用印象去决定你儿子的未来，理解吗？你儿子的未来更重要。你们如果真的担心，你就去耶鲁大学看一看，看看他发生了什么，理解吗？不要那么轻易下结论啊，轻易下的结论通常都不是准确的结论啊。情况我将上一集网友最靓的仔的评论翻译成英文，并且贴在老师直播的帖子的回应里。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谢谢啊，老师加油！世界大事我们控制不了，希望大家保持一颗平常心，过好自己的生活，积极审慎地管理好大家的财产，放宽心，和坏人斗长命。大家加油，说得真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